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八月一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中国八一建军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要建立世界一流军队，那么这支军队的目标瞄准何方呢？今晚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总统说美国有能力处理朝鲜问题，川普政府能如何处理朝鲜？是采取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施压中国？朝鲜半岛距离战争还有多远？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两位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就在一方面在推特上表示白宫没有乱象，但是川普总统在另外一方面任用了行事作风果断的退役上将约翰·凯利出任了白宫办公厅主任来整顿局面。凯利在星期一正式宣誓就职，而凯利在上任几个小时内就要求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辞职。被解职的斯卡拉穆奇在一个多星期前才刚刚就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他威胁要开除所有被怀疑向媒体泄密的工作人员，让大家不寒而栗。不过在他致电纽约客周刊记者时，因为频爆粗口，失去了川普总统对他的信任。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星期一下午发表简短声明说，斯卡拉穆奇将不再担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一职。对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有专门研究的阿克伦大学政治学教授科恩表示，凯利的使命是矫正白宫的航向，他在第一天的动作看来是个良好的预兆。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俄罗斯为了应对美国对其的新制裁所采取的外交行动，不会吓阻美国对自身以及盟友安全的承诺。彭斯副总统星期二在访问格鲁吉亚时说，川普总统即将签署成文的法案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及其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必须改变。美国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制裁法案，作为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惩罚，该法案也对伊朗和朝鲜施加新的制裁。而作为报复，俄罗斯下令美国要将其在俄罗斯的1200多名外交人员减少755人。彭斯副总统说，总统和我们的国会发出了对俄罗斯一致的信息，那就是要想改善关系，取消制裁，俄罗斯必须改变其最初导致对他制裁的行为。彭斯目前正在多国进行访问，以此显示美国对盟友及该地区的支持。另外，洛杉矶将要再次成为奥运城市，这一次将是2028年，而这也意味着2024年的夏季奥运将会在法国的巴黎举行。洛杉矶和巴黎同时被国际奥委会授予了奥运会的主办权，而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协商后，国际奥委会决定由巴黎先行举办。美国总统川普对洛杉矶表达了祝贺，国际奥委会将在9月份正式批准这两届奥运会的主办协议。2020年夏季奥运会将会在东京举行，而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将会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1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称中国绝不允许外部势力分裂中国任何一块土地。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习近平补充说，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当前身处多个领土争议之中，特别是其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地区的主权声索。中方不顾亚太地区邻国提出的声索要求，对这个地区数个人工岛礁进行军事化建设。北京还称自治的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并且威胁使用武力使台湾纳入中国的控制下。此外，中国与印度正在就有关中方在喜马拉雅东部一个地区的道路修建项目处于紧张的对峙中。中国和印度的紧密盟友不丹对该地区存有主权的争议。 继续我们来看台湾国防部表示，面对中国展示军力的最新举动，台湾军队正高度戒备，并且充分做好了应战准备。解放军在7月30号举行了建军90年的大阅兵，展示了多款先进武器装备，同时还将疑似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群来作为演练的模拟攻击目标。在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在今天表示，他对共军在训练时将台湾总统府作为假想目标的做法一点也不意外。台湾国防部表示，除了将努力地提升武器装备战力和军人素质之外，全民国防也是台湾抵御外来侵略的主要策略。7月30号，中共为了庆祝建军90周年的阅兵式在内蒙古的朱日和基地举行。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这次阅兵和以往不同的是，它没有以前的徒步方阵，而是以分列式的检阅，以武器装备为主。那么其中有 40% 的武器装备都是首次亮相。这些新式武器到底有哪些特点？它是否真实地显示了中国解放军的真实战力？而中国部队的目标锁定又是谁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也是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来为您进行点评。平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到这次阅兵啊，首次亮相的武器包括了东风31 AG 洲际导弹，还有歼16多用途的战斗机等等。跟我们谈谈您在观看这一次的这个阅兵式里面，哪些新式武器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
是，非常好的问题。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弹道导弹，包括短程的、中程的，还有远程的。而且这个解说词要认真的研究，从解说词可以分析出很多有一定价值的情报，包括这个东风系列的弹道导弹使用什么样的巡堤器，如何发现美军的航母，就是我指的是东风21D，这种导弹极有可能安装了某种成像系统，这是从解说词当中分析过来的。另外这个空军的变化非常之大，这个同时装备了歼16歼10C，甚至这个从苏-33仿造过去的歼15，这样大的一个投资规模，我相信目前在国际上只有美国能够和中国来抗衡，甚至日本和欧洲加起来可能现在在某些技术领域，尤其是比如说有源的相控阵雷达，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战斗机以及预警机，这些方面可能日本和欧洲都在中国的这个步伐之后，而且拉得很远。同时这个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是，依照目前这样的扩军步伐，可能和台湾之间的战斗力差距会越来越大，非常大的差距。但是这一次非常有看头，有看头的原因是取代这个徒步方阵，这一次实际上是以某种实战演练演习的这种方式加以展出，所以我们必须仔细的研究它的这个各种方队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部队的合成化，小型合成云的合成营在这样的一种编制正在进一步的普及，当然这也是美军和俄罗斯军队共同军改的一个趋势。还有第一方队要注意，它的解说是空中突击旅分队，这也是美军这个重点发展的未来军事改革的军兵种。也就是说陆军飞行化，陆军直升机化，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巨大的飞跃，因为这需要很大的投入，增强更多的直升机的数量，所有这些，我个人认为，中方的投资非常之大。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了这次展示的一些武器里面，看来它的这个规模啊，只有可以美国能够与之相抗衡。那在另外一方面，一些军事的分析人士也说，其实中国解放军已经多年没有打仗了，他们对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您觉得这次的阅兵是否展现了中国解放军的真实战力？我们知道中国方面一直说他们不是为了战争来做准备，只是为了要国防，要自保。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或者您认为中方这样的解释能够被接受吗？
有一定的保留，因为我个人觉得目前这个扩充军备的规模、数量和质量，尤其是速度，我们必须注意速度。你想，还有一年的时间，从和去年的阅兵相比，新武器增加了40%。当然这个增加并不是说这一年之内形成的，但是非常快的速度。我个人认为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在准备。以军事为这个威慑的后盾，来所谓的最终解决台湾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总统府在背后这个背景没有被打上马赛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实这个要仔细分析，这个很多外部世界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想在马英九时代，其实这个总统府这个朱日和扩建这个凯坦格兰大道，还有总统府大概两三个街区，那时候我报道过。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注意？因为马英九时代，中方在展示这个朱日和演习的时候，把这个总统府打上了马赛克。然后2015年到了蔡英文时代，公开的把这个朱日和总统府放得很大。所以从打不打马赛克，有意还是刻意，他是大国。他的这个行动有他自己独到的语言，这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啊忽略了，或者是中央电视台或者是解放军报随便乱拍照的，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有威慑台湾非常大的这个成分，尤其是和马英九时代相比，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您提到了这个没打过仗的问题，两方面，一确实他的装备和俄罗斯最近这一两年在叙利亚在其他地方进行了实战，这个情况不一样，武器是必须要实战的，否则谈不上形成战斗力，这是问题的一方。但是不是说不形成战斗力，没有打过仗的武器就完全没有战斗力啊？毕竟就是说他可能想打仗，可能具备了数字上的实力，那下一步就是在实战当中去检验他，至少他有这个野心和有这个企图要运用这些武器，否则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量来发展这些高性能的武器？这不是几个美元可以解决问题的，投资非常巨大。
丁可夫先生，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我想请您简单的谈一谈，除了说这个以台湾总统府作为假想目标之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也有人在讨论中国解放军是不是有可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呢？一分钟左右。
您看啊，仔细的研究朱日和，从卫星图片上来看，有水库，有山峦，有城市，所以它的作战响定军事俗语叫响定，是多方面的。在那里扮演的南军，有的时候是扮演台军，有的时候是扮演印度三地司，有的时候扮演美军机械化步兵旅，它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所以有水库，基本上几大六大这个中国军队的训练中心、作战训练场都建立了大型的水库，用于渡海作战的各种各样的训练，陆军如何渡海，你可以看到一些船。所以仔细的去看分析朱日和的地形，我们大致上可以判断，就他的假想敌是多方面的。他一共，我以前有报道过八大假想敌，当然包括朝鲜半岛，而且他在去年军队内部已经把朝鲜人民军列为了新的假想敌。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可夫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感谢您。
谢谢。好，谢谢。
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有关于中国的其他消息。最近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呢公布了葛雨露记过处分的声明，这是该校的硕士生葛雨露，他因为多起行为艺术曝光引发了关注，包括了以他自己名字来命名北京的一条街道，还有他爬上电线杆来与监控摄像头对看几个小时等等。葛雨露的这些行为艺术为何引发讨论呢？那么他又给中国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启发？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北京时评人也是专栏作家乔木先生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乔木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听听葛雨露他自己的说法，他说几个小时自己盯着这个摄像头，他是为了要来质疑监控的权利，同时也是要寻找，这是他的说法，与摄像头另外一边的人对视时的一种浪漫温情啊。首先谈谈您对于他这种要来挑战权威、挑战监视的艺术表现，您怎么看？
他实际上媒体报道比较知名的有三件艺术作品，你说的盯着摄像机镜头看，这是其中的一件。实际上这个争议并不太大，当然它也有它的政治含义，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监控啊，不管是为了公共安全的还是为了政治目的的啊，各种监控越来越多，某种意义上侵犯了人的隐私啊，甚至一个公民自由自在一个行动说话的一个权利，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来表现，我觉得有他的一个批判意识在里面，但是这个政治气氛其实并不太强烈。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另外你提到的两个，一个呢是就是改那个路名，还有一个是大家就是他校方直接承认的，就是说在学校的旗杆啊，旗杆上放了一个男性的一个生殖器啊，形状的一个东西，所以但是学校没有明确说啊，说由于这个违反了规定啊，给他一个记过的处分。
是，那么钱穆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个中央美院也强调，他们把葛雨露记过，是因为他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生活秩序，还有公共场所的管理秩序，与道路命名的事件是没有关系的。您认为校方的处分合适吗？
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啊，完全没这个必要，因为他是个艺术行为，我们说这是。如果没有造成一个现实的危害，它属于言论表达的一部分，特别是它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如果明确的说就是由于放旗杆放着那个东西触碰的话，这个你看怎么解读了啊？从中国的国旗法来说，只是针对国旗的，它并没有对国旗啊国旗做什么动作，它只是对旗杆啊在旗杆顶上放了一个。那这个艺术东西就是有人不同的解读啊，有人觉得不好，有人还觉得好了。比如说这也可以象征着阳刚啊雄旗。这个看你怎么理解了，就他并没有直接用行动啊或者用什么言论来触犯什么法律引起社会秩序，
嗯，
所以如果觉得不妥啊，可以你可以移走，因为他没有造成现实的损你可以移走啊，甚至对他进行训诫，但是对他进行这种专门的发文的一个处分啊，特别是在本人已经离校的情况下追加一个处分，我觉得反而适得其反啊，反而帮助他出了名了。
那么乔木先生，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左右时间，我们来看看在中国双边的看法。那么也有网友认为，如果所有艺术家都来学葛雨露，那么社会就要乱了套了。但是也有人说，中国其实应该要鼓励艺术家来拓展思维，因为这样可以促进一些对社会问题、对政治问题的一些讨论。那么您怎么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您觉得中国具备这样的一个鼓励或者讨论的空间吗？
啊，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永远不可能有所有的艺术家都去模仿跟风做一种艺术行为，那不是艺术，艺术它的重在这种创新独特性啊，不可能说都有这样大家去学这个东西，就算学这个东西，如果它是触犯了法律，比如说影响了公共秩序啊，侵犯了个人隐私啊，或者是妨害了国家安全，你可以按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文，但是大量都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空间啊，属于人言论表达的范畴，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这个人权公约啊，里面的19条明确的提到，人有采取任何形式，包括口头的、印刷的、这个艺术的啊，他专门强调艺术的以及他所认识的其他形式的，就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大家都说它包含了这样一个条款，就是你可以采取其他形式来表达这个，那么不可能说大家都去学啊。另外一个，中国应该是鼓励这样的艺术创新啊，包括我们现在强调的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呢，回到你最后的结论，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空间，因为这个艺术从来不是大家都存在的，它是和文学啊、科学思想以及学术所有是在一起的，现在显然是在收紧啊，强调这个什么看其意识啊，不得妄议啊，大局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很难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也不奇怪葛雨露被捕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乔木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来看到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宣称可以打击美国本土。川普总统说美国有能力来处理朝鲜问题。那么川普政府有什么样的选项呢？朝鲜半岛距离战争还有多远呢？稍后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卡奇亚尼斯先生与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将与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朝鲜上周五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宣称今后朝鲜导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击美国本土。就在两天后，美国空军派出了 B-1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在朝鲜的威胁面前展现实力。美国是否可能对朝鲜展开军事打击行动呢？朝鲜半岛距离战争还有多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与国务卿蒂勒森再次点名中国，对朝鲜问题光说不做，是朝鲜核武与导弹项目的主要经济支柱，对朝鲜威胁负有唯一和特别的责任。美国在朝鲜问题上还能如何向中国施压？美中两国是否仍然有合作的可能与空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 Mr. Harry Kazianis。 卡齐亚尼斯先生呢，将会通过翻译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欢迎您，谢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Thanks for having me.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欢迎您。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来先看看一个最新的发展。我们看到朝鲜问题日趋严重，这已经成为川普政府最大的一个地缘战略的担忧。那么在平壤持续藐视了国际制裁，并且在最近举行第二次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 在华盛顿的官员的措辞也日趋的强硬。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与内阁官员会面，记者们在会议开始时获准短暂进入会议室。一名记者向三军总司令川普问及他对于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反应。我们将处理朝鲜问题，我们会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会被成功的处理，所有的事我们都会处理。所谓的处理可能会包含军事行动吗？记者们在数小时后的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得到了澄清。
正如我们此前多次表述的，总统不会公布任何决定，但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分析人士乔尔维特说，关于如何解决朝核危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把那些幻想放在一边了。维特在政府内以及政府外与朝鲜核扩散问题打了20年交道。
你必须要执着，坐下来看看有哪些可能的选项。如果一些事情不可能，如果开展有成果的对话不可能，那你就要看看你的战略中有哪些其他可以落实的选项。比如保护你自己。
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对话的时机已经结束，美国目前已进行导弹拦截测试以及派遣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作为对朝鲜威胁的回应。与此同时，美韩大型年度军事演习预计将于8月举行，这一军演总是引发平壤发出更多的威胁。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我们看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一些最新反应。接下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卡奇亚尼斯先生。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说美国可以处理朝鲜，而且有能力来处理朝鲜问题。您觉得川普政府现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选项，他能够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棘手问题？
讲到朝鲜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错觉。我们在日本已经有看到他们的这些试射重新进入是否能够真正的击到目标，其实是有很多的疑问的。但是呢，对这些细节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这个关注。事实就是呢，这个呢，朝鲜他们现在正在做弹道导弹，而且呢是有可能是可以袭击美国本土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在1945年呢就开始做这种核武弹，所以呢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事实上呢，这个朝鲜他们已经在做这些，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做得到的。所以呢，讲到中国如何面对这个议题，我认为呢我们也不能有任何的错觉。中国他们绝对不会为国际社会来推翻这个金氏政权的，他们不会对平壤这么做。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不想要让朝鲜的这个政权真正的摧毁。如果他们真的想做的话，他们一定做得到。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做呢？是因为他们不要让他们大量的这个难民从边境进到中国来，会变成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美国必须要用中国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这个世界的领导要做到都非常的困难。我们要知道北京他们的角度是怎么看事情的，他们呢事实上对于朝鲜的这个疑问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多。
是，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其实可以做到，可以来解决朝鲜问题，稍后我们还要请您继续跟我们谈谈。但是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川普政府。我们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黑利他曾经提到过，他说所有的措施，相关措施都已经摆在台面上，其中也包括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网友说，美国政府也应该停止只说不做，或许是美国应该要先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了。您觉得川普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动作吗？
我觉得绝对不能这么做。一个单方的向朝鲜的进攻呢，会让几百万人都死亡。为什么呢？这非常简单，因为呢，要是美国要是去行使这个军事的选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让各式各样的这个海军、空军、航母还有兵力全部都必须要动员。而这个金正恩他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他有很多很棒的这个情报，不管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新闻也都能够让他 他得知我们有这样的意图，所以呢他会就有更好的这个方式去发射所有的这个生化武器核武还有所有的弹道，然后把他的所有的100万的这个士兵也都派出来，然后去攻击日本以及攻击南韩。所以呢军事的这个选项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要是我们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用非常大量的这个军力去进行攻击，同时呢我们要确保我们能够把他的朝鲜所有的核武的都摧毁才行。如果只要要是错失了一个，他一定会把这个核武呢针对南韩或者是日本或者是美国的，所以呢绝对不能够做这一点。我们就算所有的这个世界武器都是轰炸也做不到这一点。
是，我们继续回到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可以做到，您认为中国手上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一个王牌，它能够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还要提到美国的白宫，在昨天星期一，白宫方面我们也知道再次经历了一些人事上的变动。我们知道这个 General Kelly 他现在接下了这个白宫办公厅的主任的职务，那么白宫的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下台了。可以说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川普政府经历了大约有12次的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在应对像朝鲜这样的一种国际压力的时候，现在的川普政府他有没有能力来处理朝鲜的问题。
当然呢，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太关注这种人事的这个变动。川普呢，他是一个商人呢，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不是一个这种国际事务的博士，他呢对于这种政治上的专业他是没有的。你想想看，川普以前的这些总统，以前可能是州长啊，可能是参议员呢，他们以前都有这个政府事务的经验，也许不是在华府的经验，但是至少他们都理解所谓的政治权力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对于这本届的这个政权一定会有一些小的错误的，但在国际事务上当然会有些问题，因为各国的人呢都觉得他们可以去测试美国呀，他们可以去看看美国能对美国施压，但是我总觉得慢慢的我们在白宫会看到更多的稳定性，也许斯卡拉穆奇会去就任另一个职位，但至少呢凯利上将他把他的团队建立起来，他呢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位上将。那么你看呢，在这种军队里面非常高的职位的人呢，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有纪律，所以呢他能够把这个纪律带到白宫来，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见到的，这会为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事情要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也带为国际的这个事务上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呢，美国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会是一个很大的稳定因素。
好的，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在 Skype 连线上面的夏明夏教授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又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同样的，朝鲜再次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点引发了美国的媒体还有各界分析人士极大的关注和担忧啊，因为朝鲜方面一再放话，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以攻击到美国的本土。您怎么看待朝鲜在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再次做出这样的一个挑衅行动，他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还有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卡奇亚尼斯先生，他说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您同意美国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迎接朝鲜带来的挑战了呢？
对，作为北朝鲜的主要的目标当然是政权的生存。那么政权生存，他想那个具有就是报复能力，能够给美国呢带来就是极大的伤害。那么或者如果不能跟美国本土，至少跟美国的盟国像日本和南韩。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做到了，就像刚才卡奇亚尼斯先生所说的，那么美国无论怎么样做了，不能那个对北朝鲜呢进行军事打击了，因为现在呢那个代价太大了。那么对这些呢，我认为呢有一系列的错误。我认为第一，如果美国那个就是如果要做这个 omelette， 要做一个意大利早餐，如果不去打烂几个鸡蛋的话呢，那我就当然美国也就没有那个威慑能力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那个措施都在台面的话，当然就包括军事打击，当然就包括要给美国和自己的盟国带来那个就是人员的伤亡。这点如果这个选项，如果美国人都没有勇气和这个就是那个胆量去接受的话呢，那我相信美国外交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另外呢，我觉得刚才卡金亚尼先生和那个美国的媒体很多呢有许多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在于其实金正恩他的目前的那个能够捣乱，根本原因不在金正恩本人，根本原因在这个大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100年那个外交那个受挫的一个根本教训就在于不在他的敌人有多强大，而在他的敌人后面站的盟国。 或者是暗中支持的国家是谁。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那么都向美国了就是彰显了这个真理。而美国之所以能够把另外一个强人那个萨达姆侯赛因，他比那个金正恩更可怕更有钱，那么更那个就是猖狂，可以把他搞掉，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背后没有那个其他大国人在干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最大的挑战不在于金正恩，而在于美国那个遇到了俄国跟中国的联手。那么现在尤其这两个国家在频繁进行军演，那么而且这个军演呢已经进到波罗的海。所以我觉得美国呢，现在如果真正仅仅是在想到金正恩的话呢，没有看到这个国际大格局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嗯哼，那么夏教授，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美国的几位这个政治领导人，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朝鲜问题，以及中国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在他的推特上，那么他是这样发文的，他特别的提到，他说：“我对中国非常的失望，我们过去那些愚蠢的领导人让中国每年赚走了数百亿美元，但是中国对朝鲜没有做出任何事。”光是说说而已，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国务卿蒂勒森，他也在这个朝鲜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当天呢，稍晚他就立刻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他提到了，作为朝鲜核武与弹道导弹研发计划的主要经济支柱，中国和俄罗斯必须为朝鲜对地区乃至全球日益增长的威胁担负起独特的特殊责任。所以蒂勒森国务卿是点名了中国还有俄罗斯。我想先请夏明教授先跟我们谈谈，稍后继续请卡奇亚尼斯先生也来谈一谈，到底中国还有俄罗斯在对朝鲜的这种所谓的经济 enabler 这种经济的支柱上，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夏教授您先谈一谈。
对，对于川普总统对前任总统的评价了，那么我认为呢是不公正的，当然有很多的失败，不然就不会走到今天。但是呢，我对他的评价呢，恐怕呢比他跟前任总统的评价呢还要低，因为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他呢，使得美国的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形象了，那么丧失了领导，丧失了在全球的地位。因为美国在从一个就是强的一个超级大国，变为一个必须依赖盟国来维持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以后。那么川普呢，那么他做了那个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美国的盟国关系呢把它给销毁，那么使得美国呢跟盟国的这个关系呢受到松动，而且盟国呢对美国的这种那个信任呢，尤其我们看到北约欧盟，那么甚至现在在那个波罗的海，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对美国战略的这么一个就是破坏。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这个抱有这个幻想呢是完全的错误的。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北朝鲜之所以可以捣乱，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中国和俄国在背后了，就是那个支持。那么如果没有中国跟俄国在背后支持的话呢，金正恩政权呢那个恐怕呢存在不会超过100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美国对中国的一个误判就在于认为，一，中国呢好像担心北朝鲜垮台是因为担心那个难民的涌入，那么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判断。因为中国如果要封锁边界，中国要把它13亿、14亿人口轻易的保持在那个它的无论是防火墙还是长城还是它的那个疆界以内，那么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如果面临着100,000,000的朝鲜难民要想跨过鸭绿江浦江，那么我相信呢，这是基本上是对于中国的一个无论是军队还是基本的治安来说，都是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尤其它可以违背人权的许多的做法。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对北朝鲜之所以今天做的事情呢，不是因为他担心北朝鲜垮台，那么担心有难民涌入他的边境，而是因为北朝鲜可以在那个东亚呢给美国呢设置一个新的陷阱。所以人们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对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估计呢是个错误，就在于整天担心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担心那个美国这个霸主呢受到第二个大国的挑战。其实世界的格局现在变成了就是普京的俄罗斯的这么一个象棋，一个大棋盘。那么俄罗斯普京呢是在让其他的国家呢那么要进入各种分裂和火并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危险呢比修昔底德陷阱呢恐怕更危险。
嗯，卡西亚尼斯先生，我相信您有很多要这个提出您的看法，不同的地方啊，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刚刚我们听到夏教授说了，他认为川普政府呢破坏了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中国抱有幻想，那么可能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的陷阱，这在国际外交界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探讨。那么另外就是中国在俄罗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援助了这个朝鲜的这个核项目还有它的导弹项目，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并且就夏教授所说做出您的回应。
好的，
我们在谈朝鲜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想是要解决这个朝鲜的问题，但其实我们要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像是刚刚教授做的。那么其实朝鲜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能够让这个美中关系越来越糟。我们去看有各式各样美中的这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南海问题、东海问题，还有台湾的这个地位的问题，我们有讲到朝鲜问题，又讲到贸易。那其实贸易呢，事实上是把美中拉在一块儿的这个议题，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议题，其他的全部都是会是一个灾难，会造成很大的灾难。所以你说现在朝鲜呢在发射这个导弹，然后在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做核试验呢，他们之前本来要做，然后现在稍微停止了。但你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纳在一块呢，确实是一个灾难的开始。那么我觉得太平洋的两岸的人呢，要用非常务实的方式去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压力点给化解开来。刚刚教授说了，中国呢确实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大国，所以呢我们绝对要给他们一定的这个尊重。中国呢，他们在过去三四十年确实成就了很多，他们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呢从贫困之中脱离出来。但是呢，美中两国他们在看国际系统国际体制的时候呢，是用非常的不同的思考模式去看。美国呢是觉得是从二战之后的一种新的这个秩序，也就是美国呢从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但中国呢，他们从共产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觉得国际秩序特别是亚洲的这个国际秩序不是他们一开始就同意的，不是他们建立的这个秩序的，不是他们同意的这种边界，所以呢它会造成很多的压力。特别呢你要看看南海的这个问题，他们做了很多所谓的九分线，其实呢是他们最经济价值最高的这个海洋，他们大概有5万亿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区域。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非常不高兴的。那么很多的这些东亚、南亚这些国家，他们都会在海洋上面进行国界的分化，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做了，所以现在各国都有很多的问题。你就刚刚讲的这五个压力点要是失控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大的争端。因为呢中国他们朝鲜呢它有这么多的这个核武，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很危险的。所以对太平洋两端来说呢，大家都要找到方式，不是去解决朝鲜问题，因为你不可能解决朝鲜问题，不可能用几天几个月的时间就解决，而是说两方呢必须要去看如何去更缓解这个状况。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走向。
好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朝鲜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独裁政权的问题，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是整个东亚地区自二战结束以来的一种战略不平衡的一种维持状态的一种最终解决。因为一旦朝鲜所谓以任何方式解决之后，它定将会影响中国、韩国的政治。那同时也会影响到台湾，顺而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朝鲜的政权崩溃不崩溃的问题，而是这后面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是否是美中两国能够控制得了的。因为当年我们知道韩战就是在所谓的战略的误判的情况下而打起来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小规模战争吧。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在避免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久拖不决一直到今天的原因。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看到卡奇亚尼斯先生您不断的在点头，谈一谈您对这位网友他所提供的意见，您是否赞同？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呢，你要自己扪心自问，所谓的解决朝鲜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呢在北朝鲜呢确实是有2500万人，他们是非常的贫穷的，而且呢他们是埃塞比亚的1/3的这个国土。你不管是伊拉克啊还是利比亚的这个情况去看，用同样的状况去转，会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你要是想要比如说呢把这个政权给拔除的话呢，因为我有很多这个卫星啊，去看到这个金正恩他要是接近这些
核弹的时候，你要直接就把它给杀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要是这么做，其实呢，你就让这个平壤的这个权力失去以后，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核武，对于他们的这个导弹有什么样子的控制权？你可能呢，在他们的内部就会发生出内战了，也许呢，他们就在内战方面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这也不会完全的就留在这个朝鲜的境内以内，可能会散发出来。所以呢，你看这些问题其实是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区域甚至全球，所以你要用非常务实非常有智慧的方式去看这个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要把它作为国际事务之中的第一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它没有一个简单的万灵丹。所以呢，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对日本、韩国、俄罗斯来说都很重要，大家都应该聚在一块一起去看看我们要如何去缓解去这个状况。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走的方向。
您刚刚提到金正恩的斩首行动，那么实际上这个很多的分析人士也说，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已经有人建议要对这个朝鲜采取军事的打击，或者是所谓的斩首行动啊。不过当然也就是因为您刚说的有各方的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才会朝鲜问题一直以来只是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仍然迟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教的，就是在美中之间针对朝鲜到底能如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争议点。稍后我想夏教授也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川普总统发出推特指明中国没有做任何事的这个指责之后，中国方面也做出回应了，就说不应该把美中贸易与这个朝鲜核武问题混为一谈，这是两码子事，不应该混在一起。所以显而易见的，北京方面对于美国一再的对他的批评，说他不给力，已经感到厌烦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您觉得川普政府还能做什么来给中国施加压力呢？
对，我认为川普政府呢目前我认为呢川普政府呢现在给中国的一个总体印象就是他的无能。那么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那么和就是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是狂人那个就是猖狂的时代，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基本上呢就是说看到了机会了，就会对那个民主国家的力量和他的体制呢进行蔑视和那个就是践踏。那么现在呢就是表现出，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俄罗斯还是中国还是菲律宾那些狂人，那么对民主体制的一种藐视和践踏。那么所以呢，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在可以公开的那么跟俄罗斯结盟，那么可以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这个关系。那么同时呢，他可以在全球呢设置几个就是陷阱，那么北朝鲜就是东亚的一个陷阱，那么给美国呢设的套。那么现在呢就说叙利亚这个陷阱呢还没有那个就是解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委内瑞拉呢又爆发出新的那个就是陷阱。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它除了在经济上对美国有利用以外呢，我认为它在战略上意识形态上军事上和就是政治上呢对美国呢是目前是在过去30年以来的没有的最高的一个敌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看到俄国跟苏联美国的关系呢也走到过去100年以来那么一个最低点。因为毕竟呢就是俄国呢驱逐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呢是在过去100年以来那个最高的数目。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面临的敌人那么不仅是北韩，而且更大的程度上是在欧亚那个就是大陆上了俄罗斯跟中国的靠近结盟。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呢没有那个办法来给出解决办法。尤其美国没有办法把亚洲的盟国和欧洲的盟国呢那个团结起来，那么重整他们的信心。相反呢，美国如果像刚才就是那位评论员说的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只有承认现状，也就是说让北韩拥有那个洲际导弹，让北韩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让我们生活在纽约，那么生活在北韩的核武器的这个笼罩之下。那么如果是这样是美国的一个选择的话呢，那我就认为川普那么就是一个绝对在美国历史上了会被记住是一个绝对最失败的总统。
卡奇亚尼斯先生，您认为确实中俄的合作让美国难以招架吗？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他在昨天也报道了，川普政府可能很快这个星期就要宣布对中国采取哪些制裁行动，以表示对他们没有妥善处理朝鲜问题的一种抗议行动。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新制裁有可能能够迫使中国来做一些事吗？
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川普总统他可能会对中国感到非常的焦虑，因为呢川普总统的推特里面就想到他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的不耐烦，这事实上是对习近平一些非常直接的信息，说我们很不高兴你这么处理这个问题，你必须要更积极的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说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要更积极的参与。那么现在美中关系可能会因此而恶化。那么你看看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两国关系里面的这些压力点，那么这些都不是能够简单解决的问题。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又再加上朝鲜，我觉得美国确实是会做一些单方的一些制裁，就是针对呢，不管是直接或是间接，在帮助朝鲜政权的这个核以及导弹的这个项目的，那么也就包含有些中国的这些银行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国企啊，或者是一些直接或间接提供朝鲜工具，让他们能够去制定他们核计划的等等的一些单位。那么几天前呢，我之前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些中国的一个卡车，然后呢它事实上是把中国的这些导弹让它能够这些朝鲜的导弹让他们能够发射的这种发射架，那事实上是中国制造的。也就是说呢，中国确实有一些能够简单的去做的一个方式，能够帮助国际社会来去阻止他们不那么快速的去发展他们的项目。如果呢我们能够让这些中国的企业不再去向朝鲜贩售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是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帮助，也可以让川普政府看看我们确实是有决心想要去帮忙去缓解这个问题。我确实觉得他们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
嗯哼，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网友啊发出了一些评论，我想借这个机会来看一看我们这些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我们有一位署名叫体制改良派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为何不想半岛发生战争？我认为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害怕朝鲜独裁政权被推翻，实现民主化，这会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民主化力量迅速的崛起，直接威胁中共的统治地位，所以中共肯定尽可能不让半岛发生战争。那么另外呢，这个署名 Chris 切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朝鲜战争的风险是零，实质上这个朝鲜三胖是典型的色厉内荏，他惧怕西方，但很清楚西方世界的底线，一直聪明地游走在边缘上，利用多边利益的复杂性来为自己博得利益，利用小儿科神经病式的恐吓来争取更好的家族统治的空间，为他的王朝来续命。那么我们看到这位还有一位署名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在川普访华前不会对朝鲜动手，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共因为有在十九大前国内外稳定的需要而要求美国不要武力攻朝，更是因为韩国有国家安全的考虑反对美国攻朝。那么至于今年十一月川普访华之后，美国的对朝态度则要与权力稳固的习近平去共同协调解决了。我相信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过去不敢做的事情他会有更大的勇气和底气去做，比如中国单方面的对朝鲜用兵。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请夏明教授您先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国八一大阅兵，刚刚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也介绍了，那么中国方面宣称要建造世界第一流的军队，那么强调的是他们这个一流军队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要自我的保卫 self defense。 但是呢，很多人不相信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甚至有人说习近平很有可能将来会出兵朝鲜，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很多人呢对习近平有一个那个虚幻的一个期盼呢，而且是错误的。就习近平呢不会去那个进攻朝鲜去除掉金正恩，因为习近平就是中国的金正恩，那么他就是一种王朝体系下面的这么一种太子党，那么延续的一种家族的一个专制的方式。那么另外的话呢，习近平呢，那么他那个跟那个普京之所以结盟，这种结盟呢当然是一种临时的一种方便的婚姻。因为毕竟就是说你想想，就是说中国呢在欧亚大陆崛起，而俄罗斯呢想把它在过去一百年那个欧亚大竞争的过程中它那个失去的在苏联崩溃失去后的土地了，想再逐渐那个收回去，当然就会跟中国发生很多的摩擦，当然也就是中国的所谓的一带一路那么必须的就是回答的问题。但是今天呢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那个想清楚， 就是习近平跟普京呢面对着国内的各种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经济上的压力。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基本上在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俄罗斯的经济整个总量也就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有什么底气能够挑战美国？那么他现在呢就在全世界呢给美国设置陷阱，然后呢在欧亚大陆上呢跟其他一些独裁国家，尤其是依靠上海合作组织，那么跟美国添乱。那么他的目的跟习近平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彰显武器，彰显在国际那个就是舞台上的所谓的作用和他的那些有效性，那么来维护他自己在老百姓中的所谓的威望，那么激发起他们的爱国主义和这种盲目的这种个人崇拜情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期盼就是习近平那么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是寻找错了方向。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北朝鲜的复杂性，就是因为习近平跟普京他们国内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呢要追求这个帝国的那个梦想了，所那个造成的。
嗯哼，卡西亚尼斯先生，在您回答之前，我先来读一读我们还有几位网友的评论。那么还有人希望您能够回答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美国必须对中共强硬起来，不管打不打朝鲜，美国都必须意识到中共就是金三胖的后台，对中共怀柔一天，朝鲜就会嚣张一天。”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GC S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朝鲜问题是不是越早解决越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出现，到后面就解决不了。比如现在朝鲜有了洲际导弹，将来有了核弹，那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了？那么另外我们还有这位署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特别想要请教卡奇亚尼斯先生的是，美国到底对朝鲜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平壤现在还可能做哪些事情会导致美国直接的来对朝鲜展开军事行动呢？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和平 Sa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的萨德为什么不对朝鲜试射的导弹进行拦截呢？既然反对他试验洲际导弹，为什么不主动拦截他，不要让他发射太高？您的回应。
好，最后的这个问题呢，美国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优势，我们去看这些试验呢，我们实时的去看试验，可以去做一些报告。我们呢其实去最后一次的这个试验呢，看他们在发射，看他们准备，看他们有好像一开始有点像是阅兵，也就是呢金正恩他本人在那边看他发射，所以呢我们可以因此而搜集很多情报，而不要去拦截他。那么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比如说他的这个寻敌器啊，他的这个目标多么的准确啊等等呢，我们之前刚刚也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搜集很多的情报，去看看这些发射的一些状况，来搜集情报。所以如果说呢去拦截的话呢，那么事实上让中国还有其他的这些盟友跟美国没有办法更好的去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要去看他要怎么的发展。那么首先呢，这个朝鲜他们会继续去做一些氢弹的这个试验，这个是呢最大的最可怕的这个核武，他们会一次呢就会杀死几百万的这个人，它是最终最可怕的这个核武。那么同时在接下来几个月呢，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洲际弹道导弹的更远程的这种三段式的这种导弹，所以呢它也许可以到达美国的本土，也以及世界其他的许多的这个大的城市的目标，是可能几千公里的上万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范围。所以对于美国跟中国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合作，不是去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呢不能够轻易的解决，而是呢至少让朝鲜愿意上桌谈判桌上来，一起去想一想，我们看是否让中国跟这个朝鲜说，也许你要开始禁止这些导弹的试验，因为每一次这些导弹呢一旦发射，很有可能会落在这个南韩或是日本，然后呢会杀死几百万人，而导致了军事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不想要的结果。
还有45秒时间，我想请您谈的就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在韩国的部署。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因为这个韩国的新总统上台之后有了一些改变，政策上的改变，但是现在我们从朝鲜的最新挑衅行动来讲，美国是否有可能来加速萨德的部署？
Oh yes, absolutely. 对的，绝对有可能。我觉得南韩他们需要萨德这个防导系统，而且他们现在他们认为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环评的这个评估，事实上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萨德的部署，因为这完全是要看南韩他们
如何去应对。他们现在必须去应对所有的这个朝鲜的这个导弹，他们要是就算部署了萨德，他们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呢，南韩也要跟日本一起去合作，他们把这个系统一起整合在一块，能够更好的看看这个区域的问题，就是有更多的萨德系统，然后呢，跟日本合作就会有更好的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哈里卡奇亚尼斯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感谢二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聚焦的是习近平的八一讲话。他说谁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这番话到底剑指何方？请您明晚按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中国与印度继续军事对峙，有分析说中印两国需要在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九月份的金砖峰会之前以不失面子的方式防止紧张升级。中印两国是否会走向军事冲突？中国时间八月二号星期三早上六点钟，欢迎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